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团契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那么周素琴还有黎月欣呢，真的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呢跟你一块的来学习团契生活有关的一些的真理。
嗯，那素琴跟月欣主持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已经感受到了那个团契生活的快乐。那盼望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借着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团契生活这一个科目呢，真的是能够帮到你现在教会你的团契生活的这个发展，或者是说你所参与的侍奉。
嗯，那么上一课呢我们开始就讲到这个团契的成长了。
嗯，
那么我们谈到怎么样去策划，怎么样去安排这个团契的内容哈，因为我们常常强调一点呢，就是这个团契生活呢并不是说一群的弟兄姊妹聚在一块啊聊聊天啊谈谈笑啊，这样就是一个团契生活了。而我们有一个很清晰的目标，我们也有我们的使命。
对，
所以呢这个团契的成长呢也是跟我们的这个目标啊我们的使命有关的。那这一课呢23课我们就来思想一下，一个团契成立了它应该怎么样发展呢，而发展了以后呢它怎么样去做一个评估呢。啊，有的人呢就觉得哎没有这个必要啊，为什么要做评估呢，我们又不是一个公司，不是一个企业。但是呢待会我们就会谈到为什么我们的团契的发展呢是需要评估的。
嗯，其实这个评估呢是很需要的，不单是我们团契呢成立了一段时间要在这个花时间来评估我们团契的情况之外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也是一样啊，当我们过每一天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在神面前反省一下我们今天所生活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再就是当每一年的年底的时候呢，我们也来想一想这一年呢我们在神面前有哪一些事情是需要感恩的，哪一些事情呢是需要反省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讲的这个团契的发展跟评估呢都非常的重要。
嗯，
那团契的发展其实呢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需要跟这个成长，所以我们今天头一点就要看的就是团契的发展阶段。以前我们也提过了，一个团契呢就好像是一个婴孩一样，当他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小婴孩会经历一个成长的阶段。那至于这个团契的成长的速度还有它的方向等等呢，这个呢就在乎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的背景，或者是他的个性，或者是说他的灵命。那如果是这一班的弟兄姐妹的这个灵命很成熟，而且呢他的个性呢处事为人也是很成熟的话，我相信这个团契的成长呢就非常非常的快。不单是要看这些之外呢，还有就是对团契的这个投入的程度，弟兄姐妹有多少参与。
嗯，也就是说那个这个团契呢能不能够很健康很快的成长的话呢，就要看弟兄姊妹他们的心智如何，他们的投入如何，还有他们的灵命是不是成熟。我想呢就像一个母亲呢她要喂养一个婴孩一样哈，如果给他很营养很高的一些的食物，那么这个婴孩呢就能够比较快的比较健康的来生长。那相反呢，如果这个婴孩他营养不良的话呢，那做妈妈的就会很担心了。那其实团契也是一样哈，我们来思想一下哈，一个婴孩他会经过不同的成长的阶段哈，团契也是一样的，会经历某一些的阶段。那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团契生活了，你可以待会听我们的分享的时候谈到团契不同的发展的阶段呢，你就评估一下你现在的团契的情况如何。那当然如果你还没有成立起一个团契呢，我们也鼓励你留意的收听，以至于呢当神真的 为你还有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去预备一个团契的时候呢，你懂得怎么样去看着这个团契的成长。
嗯，首先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筹备的阶段了。那一个团契的诞生的起点呢，我们前两课呢也讲到了，就是说可能呢是一个或者是几个弟兄姐妹呢看到教会需要团契，那就是说有这样感动的几个弟兄姐妹呢走在一块儿，一块儿为这件事情祷告，寻求神的心意。有一些就是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呢加入的时候呢，让大家对这个团契的目标还有它的内容还有它的形式什么时候开始等等呢都有一个基本的掌握。那在这个阶段里呢，团契里面每个人呢若能够达到一个共识，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就能够坚持的维持这个方向，不至于这个团契成立的时候就是说没有一个祷告开始，也没有一个方向的时候呢，你团契是成立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你就迷失了方向，就不了了之的就解散了，那这样的话就觉得非常的可惜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呢在神面前先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看到这一方面的需要，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呢好好的定一些目标内容，然后再开始。
嗯，所以这个筹备的阶段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也是可以说是一个团契它成长的这个根基。如果这个根基立得稳的话呢，那么这个团契呢就有健康成长的一个条件了。那以前我们也讲过了，一个团契怎么由零开始来筹备来成立起来，这就是这个筹备阶段里面我们要注意的事项了。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个适应的阶段。那其实呢这个团契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大家呢都是刚刚加入，所以呢也是很需要时间去适应的。那适应什么呢？包括了要观察一下这个团契到底能不能提供一个温暖的安全的环境呢，弟兄姊妹在里面呢是不是真的感到被接纳呢，能够建立一个互相信任的关系呢。那我们也知道呢，在人际关系当中呢，这个关系的建立是需要时间的，也需要呢大家一同去经历某一些的事情，以至于大家的友谊大家的关系更加的紧密。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太着急哈。如果刚刚开始的时候好像大家还不是很亲密的样子哈，大家还需要了解，那其实是应该会经过这个阶段的，是正常的。那不过呢在这个阶段里面呢，负责团契的领导还有职员们呢就要多一点的注意弟兄姊妹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对
他的感受怎么样，而且呢鼓励他们多一点的参与。而且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注意大家的沟通如何。因为呢如果大家都在沟通方面呢遇上一些的困难，或者大家都不愿意来分享的话呢，那就会影响了整个团契的生活。所以职员们还有领导们呢就要看一下怎么样去帮助弟兄姊妹来改善沟通。
那讲到这个参与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今天来的教会呢不单单是听到，不单单是来参加聚会，你本身的参与呢对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讲到参与的时候，我就想起我初信主的时候呢，其实我也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下信了主，然后呢来到教会。我刚刚去了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我就发觉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就走过来，他就邀请我，他说你要不要加入我们的诗班呢，这样。其实我一点都不懂的这个，
刚刚信主，
对呀，教会的一些情况啊，我都其实一点都掌握不到。但是呢，就有一些人很主动的来关心我，他就说你加入我们的这个诗班呐，很好的。然后我就跟着他们一块儿加入诗班的时候呢，就有了一种归属感，安全感。那每一次去教会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应该负一点责任，我应该做一点事情。那这样的情况呢，就能够帮助你的灵命啊，很快的就长进，而且呢，你也会就觉得，哎，这个教会呢，不是只来参加我就离开，而是呢，这个家也是属于我的。我是其中的一份子，所以呢鼓励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教会如果是有团契的话，你不单单是去参加，你也可以参与一些侍奉。当你参与的时候呢，你就会成为真正这个团契属于我的，而且呢你会 负责任的。
嗯，而且也鼓励别人去投入，去参加。就像刚才素琴姐的例子一样哈，啊，她也这些的弟兄姊妹呢，也鼓励了一个刚刚信主的一个肢体投入教会的生活里面。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筹备的阶段，还有适应的阶段。那么另外呢，还有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这个制衡的阶段了。
嗯，
那在团契生活当中呢，那我们提过了，也常常会出现一些的冲突，出现意见不合的情况的。
对，
那么作为一个团契的领导和职员呢，一方面就要处理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些的冲突，
嗯，
另一方面呢，也要注意一点呢，就是要避免啊造成一种的情况，就是好像这个领导呢非常的有权威，这个职员很有权威，
嗯嗯，
而弟兄姊妹呢就处于一种很被动的
情况
里面哈，嗯，那么啊这样下去的话呢，可能啊刚刚开始的时候你能够很快就解决问题了，因为你有权威嘛，
嗯嗯，
啊就把事情摆平了，但是久而久之呢，弟兄姊妹就会很被动哈，他们觉得哎好像我们啊属于这个团契，但是都不能够去一同去决定一些的事情的啊，我们还是要听这个领导的，或者是要听这个职员的。那其实这不是一个很理想的团契生活，
嗯，
因为一个好的团契生活呢，是应该大家都有适当的参与的。
嗯，是的。那刚才我们讲了这个参与是多么的重要哈。第三点呢，又讲到这个参与，适当的参与呢是非常的重要。其实呢，我们也不要太过于这个悲观的去看一些冲突，人跟人之间相处呢都会有冲突呢，这个冲突呢有的时候是一个成长过程必须要面对的一个过程吧，我们说是它是一个过程。那如果是借着这个冲突处理得很恰当的话，大家呢都会成长，而且彼此的关系呢也会很密切。比如说不要讲团契了，就夫妻也是一样啊，夫妻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会有争吵，嗯，那争吵的过程里呢，如果是两个人处理得很恰当的话，彼此会更多的认识对方，以后呢就会避免这一方面的冲突，
嗯，
然后呢两个人会更彼此就是相爱。那团契里面也是一样，人跟人之间呢都会有冲突，有些事情会发生，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但是当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是抱着一个什么态度去面对呢？我们一定要有一颗爱心去关顾别人的心，来去解决这样的冲突，然后呢大家一块儿的成长。
嗯，就是换句话说呢，我们先不要害怕去有冲突发生，
嗯，对，
因为呢其实有冲突呢，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是不正常的啊，我们不属灵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对，不要这样想，
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最重要就是像刚才素琴姐所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要处理的适当，
嗯，
这样的话呢，其实反而是一个让大家都成长的一个机会，因为你借着冲突就更加的了解对方的想法。就像啊，刚才素琴姐举的例子，就是一对的夫妻啊，可能他们吵架以后呢，哎，就是透过这个吵架呢，他们更明白对方的想法，
对，
也有机会呢去表达自己的想法。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大家的啊灵命呢都会得到成长的，彼此的关系也更好。
嗯，
那我们谈到第四个阶段呢。这个阶段呢就是一个建立的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弟兄姊妹就已经开始对团契产生了一个归属感了，
嗯，
因为已经懂得怎么样去处理冲突，
对，
也经过了这个适应期。那么在建立的阶段里面呢，大家可以很坦然的很自由的在主里面彼此的交流啊，可以真正的享受这个团契生活。就算呢有困难出现的时候呢，哎，现在已经拿的啊，这个经验呢，懂得同心的去面对和解决，
嗯，对，
也不会破坏彼此的关系。但是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
知道
对
大家已经建立了这个信任呢？
对，到底怎么样知道大家已经建立了这个信任呢？那我们就可以观察观察我们的弟兄姐妹，看看我们弟兄姐妹他们开放自己的内心的这个世界的程度。那有些人比较快，有些人比较慢，嗯，这是按着每个人的个性呢都不一样。有的人呢很开放自己，比如说他的性格呢就是很直爽的人呢，很容易开放。有的人比较 温柔啊内向的人呢，就可能需要花一点的时间。所以我们一定要观察我们弟兄姐妹开放自己内心的世界的程度，然后呢对别人的需要是否能够坦诚的来回应，对别人的需要我们能不能很坦诚的来回应。当大家我们这个团契的弟兄姐妹大家建立了信任以后呢，我相信这个关系呢也就会更亲密而且更牢固。
嗯，对，这个就是建立的阶段。那我们谈到呢团契的发展的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更新的阶段。那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信任的阶段呢，那弟兄姊妹的关系已经非常的牢固了啊，又或者呢甚至会感到有一点停滞不前的这种的感觉，这个气氛呢很平淡，因为大家都已经太熟悉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评估的一个很适当的时机。
对，
或许呢在过往的日子当中呢，弟兄姊妹非常的依赖这个领导，依赖这个职员，那现在呢是应该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就是弟兄姊妹他们起来，他们彼此之间呢愿意互相的支持，去承担整个团契的责任。那这是一个很健康的转变，也是一个团契成长的标志。那当然呢如果要出现这样的转变的话呢，可能弟兄姊妹就会觉得有点害怕哈，因为我已经习惯了这个环境了，哇，这么安全这么舒服，现在突然呢要我去承担一些责任呢，很多弟兄姊妹都会感到有压力。但是呢我们也要明白这是一个一个阶段哈，一个必经的阶段，就像一个小孩子他成长，可能他开始要承担一些责任，他会有压力的。但是呢当他知道哎，当我有能力去承担责任的时候，原来我已经成长了。
对
我的生命得到更新了，这也是团契的情况。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刚才呢我们就谈过了团契的发展的阶段，一般来说呢有五个阶段的，包括了筹备的阶段、适应的阶段、制衡的阶段，还有建立的阶段，最后一个呢是更新的阶段。
是的，那这五个阶段呢都是帮助我们能够成立一个团契，让我们的团契能够不但是每个参与的人都能够得到属灵生命的成长，我相信这样的团契呢也会蒙神喜悦的。那接下来我们再要讲的呢就是团契生活的评估。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讲，哎，到底你们讲这个评估，评估是什么东西呢？那评估呢，就是我们要收集一些资料，然后呢，用它来分析跟判断，再做出一些决定的系统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是先去找一些资料，然后呢，来分析，来判断，那这就是评估了。那可能你会说，团契生活，团契也需要评估吗？是的，一个团契呢，如果他要发挥他应该有的功能的话，就应该让弟兄姐妹得到帮助跟成长，而且呢，要达到这个团契的目标。其实评估的作用呢，就是要判断一下这些目的是否已经达到了没有。如果没有达到的话，是什么原因没有达到的呢？以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改进来达到这个目标。
是，刚才素琴姐呢就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评估了。在这里再重复一遍呢，就是要搜集一些的资料用来分析，用来判断的，然后呢再做出一个决定目的呢就是帮助这个团契呢继续的成长。那或许呢我们可以更具体一些的讲一讲这个评估的范围到底包括了什么。那包括了，首先我们来评估一下这个团契的目的，就像刚才讲过的，到底这个团契的目的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呢？那以前我们举过一些的例子了，就是说一个读经的团契，那这样做一个例子吧，就是这个团契成立的目的呢，就是让弟兄姊妹更加的去一同的来研读圣经，从神的话语当中呢去建立自己。到底这个团契的目的是不是已经达到呢？大家呢参与的时候，到底呢是不是真的觉得对于自己读经的生活有帮助呢？ 那这是其中一个评估的范围。另外呢，除了这个目的以外呢，我们也要评估一下我们的团契生活的内容哈，就是弟兄姊妹在团契的生活里面，
如果是一个读经的团契的话呢，哎，如果每一次开团契的时候，大家都是去吃饭的，又或者呢，大家呢只是在唱诗歌，没有切切实实的去研读圣经的话，可以说呢，弟兄姊妹在团契里面的这个目的达不到了，在这个内容里面呢，也没有真正的去研读圣经。除了目的和内容之外呢，我们还要去评估的就是我们群体的情况，也就是说凡参加这个团契生活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的关系如何呢？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当有一些人参与这个团契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敏锐的心去关心他们的需要。那是否他们都能够打开自己，愿意很坦诚的跟别人相交，愿意很坦诚的把心里的这个重担或者是见证跟别人分享跟分担呢？那主要是要看大家的关系现在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团契的目的，这个团契的内容，还有呢，就是刚才素琴姐讲到这个群体的情况如何，我们个人的情况又如何。那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如果我们真的要进行一项的评估，那么我们要经过怎么样的步骤呢？那我们一步一步的跟你来分享哈。首先第一步呢，评估的步骤， 第一步就是要计划。那首先我们要定下这个评估的日期，例如说呢，这个团契已经运作了有半年的时间了，又或者呢已经有一年的时间，又或者呢已经经历到刚才我们提过这个团契的发展阶段的最后的一个更新的阶段，这个时候呢很适合我们来做一个评估的。那
你就要为你的团契呢跟其他的职员们还有领导们来商量。现在呢是时候呢，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团契呢做一个评估。那当我们做评估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安排弟兄姐妹都来出席，然后参与这个评估。当他们都来出席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他们一块来分享这个评估的目的跟细节，而且把这个焦点呢集中在这个目的上面，也跟弟兄姐妹一 可以一块的重温我们起初团契成立的目的，跟大家都期望在这个团契里面想得到些什么东西。大家可以其实呢是一个反省，也是一个重温的机会。那么接着的一步呢，就是要把这个焦点
集中在这个目的上呢，那可能呢这个团契运作了一段的年日了，弟兄姊妹呢忘记了这个团契最初成立的目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评估的阶段呢很适合跟弟兄姊妹再一次的重温这个团契成立的目的，当时大家的立志是什么，大家的期望又是什么，这样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校正我们的焦点了。
那做评估的时候呢，就让弟兄姐妹经过这个反省，在一同的来思考我们团契的进展，那下一年或者是后半年我们团契应该朝着哪一个方向去做，我们要达到哪些目的，而让大家的灵命进展到哪一个程度呢，这都是我们要评估的。特别是在这评估里面呢，我们也要懂得去处理一些不同的意见，可能弟兄姐妹的意见都不同， 那这个时候呢，作为团契的领导人跟职员呢，不可逃避这些问题和弟兄姐妹的意见。我们 要听他们的意见，但是呢，也不需要把他们的这个所提的问题啊，特别是一些负面的问题呢，看得过大。如果是你把这些问题看得过大的话，又会影响其他弟兄姐妹的灵命。所以呢，我们应该很懂得有智慧的来处理这些问题，而且花时间在处理一些矛盾的时候呢，也要求神给我们智慧。那最后呢，我们就是需要祷告了。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无论是做一个领导的或者是职员呢，筹划这个团契的开始也好，或者是说去评估也好呢，我们一定要祷告，以祷告作为开始跟结束。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更需要把我们的一切的需要带在神面前，以祷告来结束。
嗯，刚才呢，我们就已经提过了这个评估的步骤，包括了要计划，包括了要安排弟兄姊妹都出席，而且呢，把这个焦点集中在这个团契的目标上面，然后呢，做一个评估的。那当然，在评估的过程当中，有不同的意见会出现，那这个团契的领导还有职员呢，就要懂得怎么样去处理。那最重要就是把这些事情呢，都交托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交托给我们的神。那刚才我们提过了这个评估的步骤呢，不晓得弟兄姊妹呢掌握了有多少。那曾经呢，有一些弟兄姊妹表达过，就是觉得哎呀，做这些的事情呢好像是很世俗的方法，把这个世俗的做法呢带进神的家里面呢是不适合的，是不属灵的。那但是呢，当你听过刚才苏琴姐跟月心跟你讲的这个评估的步骤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每一个步骤我们都是要按照圣经的原则的，我们都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的，而且我们要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让这个团契生活呢变得更加的理想，变得更加的合神的心意。所以呢把这个事情呢也交托在我们的祷告当中。
对
千万不要觉得哎，我做评估呢就是不好的，不属灵的。因为发现呢有太多的团契呢就是渐渐运作下去的时候已经忘记了起初的目标，而且当中也出现了很多的缺点但是没有一个评估的制度呢就会让这些的缺点继续下去。
对，那评估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跟掌握团契的情况，以至于呢我们知道怎么样继续的来改善我们的团契生活。可能刚才我们也提过了，过往你没有这样的习惯或者这样的做法，那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鼓励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如果你们以前没有这样的做法的话，你现在呢可以尝试一下。那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忠心，一定要努力。
我们要记住，当我们回顾过去，我们做一个评估的时候呢，这个目的呢不是缅怀过去的好时光，而是为呢前面的路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怎么样走得更好。那过往呢团契生活里面呢可能有一些做得好的方面，我们要为此感恩，而且呢这些的优点呢要继续的发扬光大。
是的，
但是呢不好的地方呢我们就要想办法去除掉，让弟兄姊妹呢能够真正的享受合神心意的团契生活。那不晓得呢今天你听完我们讲过的关于团契的发展还有评估以后呢，你有什么感想呢？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而且呢，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我们的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团契生活的讲义了。
好，今天的三十分钟的团契生活呢，我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李月欣和周素琴再次的谢谢您的收听，也求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好比